这是基督福音信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音信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生命是一场悲喜的体验，人生就是一场不断苏醒的旅程。心灵的方向错了，就无法感受生命的喜悦。今天在这里，上帝与你有约。认识上帝是一场盛大的遇见，它能使你沉淀心灵的浮躁，过滤往日的忧伤，带你触摸心灵与生命的神圣所在。上帝说，你的心需要休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希望福音电台为您带来的福音节目《触动的心灵》，我是主持人春雨。让我们在这里远离心灵的疲惫，回归上帝的抚慰，触动心灵的每一丝感动都让它留住。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走进触动的心灵节目当中，主持人春雨正在这里恭候着您的光临。听众朋友，说到学习这件事儿，可以说我们每个人天天都要进行。无论是正在读书的孩子们，还是已经在职场奋斗的朋友，甚至包括一些已经退休的老人们，都在不断的学习。学习源于我们自己的进取，学习也源于我们内心的需要。也有太多的时候，学习这本身来讲，对我们就是一种理想，一种追求，一种乐趣。最近啊，我就听到有一位主内的弟兄说，他回想他年轻的时候，他以为他已经学会了许多的事情，直到他去报考驾驶学校，第一次爬上驾驶座，在一个操场上，差点压死了一只小鸡，这他才知道，原来驾驶那辆车的引擎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上手的。他说有一个月的时间啊，他做梦的时候都在练习，左手握方向盘，右手握变速杆，左脚踏离合器，右脚又变换着踩油门或者是刹车。这样过了两个月，果然人车一身，要他去哪里他就去哪里，要他在哪儿停他就在哪儿停。哎呀，回忆起开车到今天，他说他已经开了30年车的里程，几乎走过了三个阶段：有意识无效果的初级阶段，有意识有效果的学会阶段，还有就是现在当然进入了无意识有效果的老练纯熟的阶段。于是他就总结了一句话，那就是学习其实就是一个蜕变的过程。在这个里程当中，你会经历各样的阶段。如果说把学习定义为从无知识到有知识，从无技术到有技术，从声色到老练所走过的里程，那么我们可得举双手来感谢上帝，他赋予人类有明显的学习能力，而且还拥有自主权，可以透过有意的选择学习内容，使自己达到自己的梦想，还有自己想要成为的那个人。学习会使你怎么样呢？听众朋友，很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到，学习可以使你有如下的一些改变，比如从不会读写和讲英文变成了会英文，从不会使用筷子到变成会用筷子，从不会处理情绪变成善于处理情绪， 从不会和异性相处，变成会和异性相处；从不懂青少年的心理，变成了了解青少年的心理；从不知道怎么做生意，变成会做生意；从多愁善感的性格，蜕变成喜乐洋溢的性格。而在今天，亲爱的听众朋友，灵性上的蜕变当然也是我们学习的结果。我们从不相信上帝蜕变成相信上帝，从不认识耶稣蜕变成认识耶稣做救主，从以自我为中心蜕变成以上帝为中心，从被情欲所牵制蜕变成被圣灵引导，从对圣经真理的陌生蜕变成熟悉圣经的真理，从不敢分享福音蜕变成领人归主的高手，从不知道怎样带导蜕变成擅长带导的勇士。一路走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看我们的变化有多么大呢？个人的学习的确是一种个人的进修，但是往往效果和进度会比较慢。如果能够跟从老师来学习，这个效果和进度可能会突飞猛进。在学生和老师这天平的两端，靠学习和教导这两个动作，就能达到教学的优势。如果双方都对人类是如何学习的这一点有所认识，那么教的人会觉得教得有趣，而学的人呢，也觉得学得有效。这样，无论是社会上，还是上帝的国度，都会增添许多的精英。那么接下来呢，听众朋友，我们要进入今天的一个重点当中，那就是说到学习，究竟什么样的教学方法是最好的？世界上最优秀的教师究竟是谁呢？我们下面来看耶稣的教学方法。耶稣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教师，他只花了3年半训练他的门徒，但是却训练的这些门徒们个个的人格生命都脱胎换骨，而且影响了整个的世界。耶稣只靠用口来讲述天国的真理，他的门徒竟然背诵的字字不差，下笔写成了圣经。耶稣的教导和门徒的学习是如此的有效，绝对值得现代人来花时间探索这教和学的原理。通过圣经，我们就可以知道，大体上，耶稣使用了下面4个很有成效甚至是威力的学习途径。哪四个呢？第一个就是眼看。我们知道，眼睛是五官中最重要的一个摄入信息的器官。看一眼，我们的眼睛就摄取了一幅图画，就获得了强过千言万语的信息。难怪耶稣特别采用和门徒生活在一起的教学方法，制造了给门徒近距离来观察他的机会，也就是能够看到他。当耶稣在约旦河边遇到两个有志天国的性情中人，他所给的第一声呼召就是：你们来看。他将上帝那完美的品德、无私的生活和为天父而活的高贵的动机活生生地显现给门徒看。在今天，儿女们主要也是透过看的途径，从父母这里来学习生活。有一位作家在他所写的孩童的学习模式里，就很鲜活地用短诗的题材表达了这样一段话。这段话是这样写的：如果一个小孩活在批评里，他就学会定罪；如果一个小孩活在仇恨里，他就学会斗争；如果一个小孩活在嘲笑里，他就学会害羞；如果一个小孩活在羞愧里，他就学会自责；如果一个小孩活在包容里，他就学会忍耐；如果一个小孩活在鼓励里，他就学会自信；如果一个小孩活在称赞里，他就学会感激；如果一个小孩活在公正里，他就学会公平；如果一个小孩活在安全里，他就学会信心；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仁慈里，他就学会爱心。所以，人说耳濡目染，这话一点也没有错，尤其是对于小孩子们来讲，更是这样。那以上就是耶稣教学的第一个方法，叫做眼看。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圣经当中介绍的他的第二种教学方法，要用到我们的耳朵了，叫做耳听。大家知道，耳朵是透过听觉来学习的一个快速途径，特别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主要是通过说话的方式来表达，靠耳听来学习就格外的重要了。通常眼睛所看不见的原理和人类的感受、思想，以嘴讲耳听的方式来传授，比眼睛看要更加的有效。耶稣是非常的擅长用讲说的这种传播方式来宣扬天国的道理。在马太福音的5章，他的登山宝训当中，我们看到耶稣上了山，看见许多人聚集，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在这里，耶稣把天国的子民应该有的8项特质，以嘴讲耳听的途径有效地表达了出来。在马太福音的13章的记述里，他讲完了撒种的比喻，就用加重的语气来邀请听众的注意。他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通常靠耳听来学习的人，必须锻炼极强的记忆力和笔记的能力，因为讲完了就不可能再重复了。但是眼睛阅读可以重复的翻阅，古代的学习方法比较依靠听觉来反复的背诵。这就是耶稣教学的第二个重要的方法，耳听。第三个方法，耶稣使用的就是心想。我们的思想是将五官所收集到的信息再加以整理，寻求它运作的原理，并且探讨运用在生活上的可能性。这种学习模式通常呢是着重在捕捉具体现象背后的抽象原理。例如牛顿和爱因斯坦就擅长将物理世界的运动现象用简单漂亮的公式来展现出来，使人容易明白。耶稣基督鼓励他的门徒用思想来落实学习，他教导门徒不要为衣食住行忧虑，因为天上的父上帝必为他的儿女有最好的预备。耶稣说，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们想想看，野地里的百合花也不劳苦也不纺线，上帝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为了教导门徒打破严以待人宽以律己的陷阱，他就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大家想想，是刺大还是梁木大呢？当然是梁木大了。我们总是关注别人的缺点，却不知道自己有些方面的缺点比对方还要大，还要重，还要深。而耶稣通过这两段经文所发出的思想挑战，目标似乎指向了一种心灵的深刻顿悟，终极关怀似乎指向了人格的蜕变。心灵的顿悟和人格的蜕变，以思想做学习的过程是最有效的途径。这可以从旧约的诗篇中再一次的得到证明。诗篇第一篇就写到一个提升人格的方法，这里写到去恶行善的秘诀是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思想圣经的话语，潜移默化了我们的思考模式。我们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所做的尽都顺利。所以耶稣用到的第三种重要的教学方法，心想，就显得很重要了。那么最后我们来看耶稣所用的第四种教学方法，叫做手作。动手来做，就是将学习更加的消化， 以及个人化的最佳方法。学习的最高境界就是自己会做，并且还会教别人怎样做。我们刚刚分享了眼看、耳听、心想，这三种方法已经是很有效的学习管道了。再经过动手做，就可以完全落实，雕刻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了。耶稣基督在训练十二使徒的时候，也是用了这些方法，使他们成为了天国的精兵。他也使用了实习，就是动手做，来强化门徒的学习。他知道，门徒看见他医病赶鬼，听见他口出恩言，宣讲天国平安的福音，如果他们也自己做到医病赶鬼，自己开口宣讲天国的福音，这样训练门徒的这个历程就更加的彻底了。因此，耶稣叫了十二个使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出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就差派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传福音。当使徒们发现，奉耶稣的名，鬼就被赶出去了，他们的这份惊喜太大了。而这份惊喜，就将他们学习的最后一课，叫做动手，牢牢地定在他们的心里深处了。原先的这些凡人，终于蜕变成了使徒，耶稣基督大能的使徒。听众朋友，基督教教育的最高目标，就是我们的思想变化成像耶稣基督的思想，我们的行为蜕变成像耶稣基督的行为，我们的反应也提升成为像耶稣基督的反应。这蜕变通常是一种有益的学习，由心灵中渴慕耶稣的荣美引燃了这样的热诚。透过学习的途径，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眼看、耳听、心想、手作这四个管道，来强化我们人生命蜕变的最有效的工具。我们如果能够辛勤地来锻炼我们的眼、耳、心还有手，就能够经验圣经一些经文神奇的力量。比如像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所写的，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当我们的生命像耶稣的时候，我们整个的身体上下，我们的言谈举止，我们的神态气质，以及属灵的感化力，都会有着耶稣的那种荣光。这份荣光是震慑人心的。还有就是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四节，耶稣所说的，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是的，当我们听见耶稣所说的就照着去行，我们就是把自己生命的房间盖在一个最稳固的磐石之上，就是耶稣基督的根基上。再有就是我们刚刚分享的诗篇一篇二节，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所以今天想要成为一个真正有福的人，那就是不停地思考上帝话语的人，他的思考不停歇，他的福气也不断绝。最后会形成什么呢？最后我们将经历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所说的，你们听过他的道，就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当我们每一天在耶稣所给我们的这种教导方法中，真的做到眼道、耳道、心道、手道，在耶稣基督这些美好的教导方法中，在每一天他潜移默化的这种影响力和他给我们的这种属灵的教导当中，我们就变成一个脱胎换骨的新造的人了。在生命中最艰难的日子里，上帝让我每日和他亲近，经历他的同在，借着每日灵修，他使我走出生命的低谷，一次又一次地 使我重新找回了新的生命和喜乐的泉源。上帝借着每日灵修来证明他的同在、看顾和关怀，使我与他建立起更加亲密的关系。要享有健康的属灵光景，就需要每日与主同行。请您与我一同进入每日灵修。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希望福音电台为您带来的福音节目《触动的心灵》，我是主持人春雨，非常的欢迎你能够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将要为您播出的是每日灵修，很开心您能够和我一起步入到这样一个温馨的时间，一起来听上帝今天要对我们说什么样的话。首先邀请您和我一起分享今天每日灵修的主题经文，记载在圣经诗篇4篇的8节。经文说，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今天每日灵修的主题叫做温暖舒适。听众朋友，听到温暖舒适，我们真的好向往哦。无论是生活还是心情，如果有温暖舒适的感觉，那多美好。有一位朋友说，小的时候他住在美国德州邓肯维尔市的西部，他们的房子是爸爸用杉木盖的，里头有一个小厨房、饭厅、2个卧室，还有一个大客厅。在那里有一个壁炉，是用大石头砌成的。他很清楚地记得，他们把2英尺长的杉木放在壁炉里燃烧取暖，而这个壁炉就是他们家里散发温暖的中心。他说，当时我们家里有5个人，爸爸妈妈、姐姐、表姐和我，家里只有2个卧室，所以我一年到头都睡在阳台，以落地的帆布帘作为遮盖。睡在那里面啊，夏天凉爽舒适，但是冬天却寒气逼人。他说还记得在那个时候，他常常会从温暖的客厅直冲到阳台，赤着脚垫着脚尖快速地走过结霜的冰冷的木地板，跳到床上，钻进堆着毛毯的温暖被窝里。然后即使外面有冰雹和雨雪来击打房间，凛冽的狂风呼啸地穿过屋檐，但是他觉得我已经舒适地安歇在温暖的被窝里了。所以妈妈常说，你的被窝看起来真是既舒适又温暖哦。他说，相信其他的小孩子很少能像我这样温暖舒适的。是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知道上帝才是最可靠的安全保障，他是我们生命的避风港。我们可以像圣经诗篇4篇8节所说的，安然地躺下睡觉，因为我们知道也相信他是我们安全的藏身之处，在生命严峻的风暴中在保护着我们。栖息在他爱的温暖之中，我们犹如舒适地躺在温暖的被窝里。受上帝遮盖保护的人是最安全、最稳妥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时间正在悄悄地流逝，就在不知不觉当中，触动的心灵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春雨渴望着触动的心灵能够触摸到您心灵深处最深的需要和渴望，也非常愿意能够和您成为最最知心的朋友。在我们这里有一些和信仰相关的资料还有小册子，都是可以免费的赠送给您的。只要您愿意来了解我们的信仰，愿意来认识这位 爱你的耶稣。您都可以来信或者是发电邮索取这些资料，我们将会免费的寄送到您的手中。在这里，春雨要特别说明的一点就是，如果您的条件允许的话，非常的欢迎您能够上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取得最佳的收听效果。我们的网址是3w.vohc.cn， 我们的网址是3w.vohc.cn。 如果您对我的节目有什么意见或者建议以及感想，我是非常的欢迎您能够来信告诉我。来信请寄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来信请寄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您写春雨收就可以了。春是春天的春，雨是雨水的雨。如果您是用电子邮件，请记我的电子邮箱。我的电子邮箱是 chunyu， 就是春雨的汉语拼音。接下来是小老鼠 vohc.cn。 我的电子邮箱是 chunyu， 就是春雨的汉语拼音。接下来是小老鼠 vohc.cn。 欢迎您能够来信或者用电邮的方式和我联系。春雨在这里期待着您的来信。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希望您能够常常的光临和支持这一频率，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其他时间段更为精彩的节目。愿您能够充分的认识和体会上帝的爱，也愿上帝的爱能够伴随您一生。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这里是福音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